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罕见谈白纸革命，但是错判这一点。普京亲自签战前文件外泄，攻乌克兰四大计划都失败。马斯克披露2020大选中的推特审查机制。美国企业裁员潮蔓延到新闻业， CNN 或者会解雇数百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民间反封控的白纸革命已经蔓延到全球。近日有欧盟官员透露，习近平在接待外宾时候罕见谈到这件事，说三年疫情让民众感到沮丧，而抗议的主体是学生。分析认为，习近平显然低估了各地民众对封控的愤怒。12月1号在北京访问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习近平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在会谈现场的欧盟官员说，习近平对米歇尔说，发生抗议事件是因为在三年疫情之后，很多人对官方实施的严格清零政策感到沮丧，抗议的主体是学生或者是大学入面的青少年。习近平还说，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病毒主要是 Omicron， 致死率低于之前流行的 Delta。 欧盟官员认为，这样显示着习近平即将放宽封控措施。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表示，中国政府正在放松防疫限制，这样归功于那些勇敢走上街头的抗议者。习近平说，这次抗议的主体是学生，但是实际上这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抗议潮是各地民众反封控的自发抗议，亦都是民众积聚了太多的怒火最终爆发出来。11月25号起，被封控三个多月的新疆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要求解封。在26号，抗议浪潮席卷中国并蔓延到海外，抗议者手举白纸喊出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反封控要自由等口号。而在乌鲁木齐火灾之前，各地已经发生了多宗民众反封控抗议事件，好多小区的民众自发地推倒隔离设施自行解封，广州等地还发生了民众和警察对打的激烈场面。目前尽管从表面看起上来，多地对清零政策的执行有所缓和，但是中共对公民抗暴潮的打压并没有放松。抗议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多地的大城市都在重要公共场所部署了大量警力和警车戒备，各地亦都密集拘捕抗议者，有些人自述在30个小时之后被放出来，有些人仍然被捕和失联中。视频显示，多地街头还出现了坦克、装甲车集结，同时中共在网上封杀有关抗争的视频、图片、网贴等，并四处搜寻试图发布相关内容的人。多地警方还盘查民众手机，要求删除抗议视频和海外社媒平台和翻墙软件。但是中共的打压并不能够平息中国民众的怒火。白纸运动爆发之后，广州、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民众抗议比较激烈的地区相继放松防疫措施，但是亦都有很多地区没有松绑，还有部分地区继续加码封控。即使在所谓松绑防疫的上海市，因为一例的阳性而封闭整个小区的措施仍然持续。广州市亦都有小区再次被封闭，有些刚刚解封了一日。因此国内依然存在零星的白纸抗议，各地社区居民激烈反抗封控的行动亦都是不断发生。在12月3号，大陆微博传出消息和影像显示，广州东山口站突然被封，列车不停，站口不出不进，站外密布了警车和警察，据称有人举白纸抗议被拘捕。前一日晚间，有网友在推特张贴网络传单，呼吁当地市民在3号晚8点在东山口站聚集，自备白纸。还有网友上传的照片显示，上海蒲城路谷园小区几个大伯前来封小区，被居民打倒在地上。12月1号，网上传出视频显示，山东威海市当日暴雪严寒，但是当地民众依然被逼做核酸检测，在街上大排长龙，有人在头上和肩上已经覆盖了积雪。官方媒体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目前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环翠区都要求全员核酸检测。呢件事引起群情激愤，网民纷纷批评，唔将医务人员当人，亦都唔将老百姓当人，引发众怒之后，相关报道被删。有网友表示，无论结果系点，革命一定系有作用噶。即使冇唤醒所有嘅中国人民，但系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觉醒，咁样下一次革命就会变得更加顺利。所有今日嘅人做出嘅贡献同牺牲，都会产生深远嘅影响。有评论人士指，白纸运动可能拉开全民反抗中共暴政嘅序幕。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与安全研究所 RUSI 近日缴获一份由普京签署的文件，内容揭示俄罗斯计划在10日内接管乌克兰，并在今年8月之前将它吞并。战争前夕，它计划攻乌克兰的四大剧本包括进行大规模导弹空袭和试图谋杀乌克兰官员。这份副本详细指出俄罗斯军方计划以压倒性火力击垮敌人，以及侵略性的姿态迫使西方世界做出让步，除了避免更严重的流血事件，还会破坏乌克兰领导阶层的稳定，从而为俄罗斯希望今年8月前吞并乌克兰的行动扫除路障。根据与英国陆军有联系的智囊团说，只有一小部分俄罗斯官员了解计划的全部规模。这份文件内容提及俄国的侵略计划环绕在四大关键假设的预期发展。一、入侵进展迅速，铲除了国际社会回应的能力。第二、乌克兰领导政权很快就会垮台，好让亲俄的乌克兰人控制宣传机器。第三、俄罗斯将取得电力、暖气，特别是核电厂和金融基础设施。第四、成为世界第二强大的军队。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开战前说，这场战争会彻底攞到乌克兰。此外，还包括了一份针对乌克兰官员的暗杀名单。俄罗斯反情报机构制定了一份乌克兰人的名单，并分为四类。第一，该杀的人。第二，需要打压和恐吓的人。第三，那些被认为是中立的人应该被鼓励合作。第四，那些准备合作的人。美国新闻周刊指出，普京低估了西方对泽伦斯基政权的支持，加上俄军表现不佳，这些都给足不约盟国时间来应对。10月2号晚间，世界首富马斯克和独立记者兼作家马特泰比公布了推特的内部通讯，讲明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这家科技公司压制了纽约邮报有关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报道。这份被马斯克称为推特档案的报告，被泰比以一系列推文的形式公布在他的账户上。他说，这些推文包含了 Twitter 员工之间的交流。马斯克在10月接管了该公司，他转发了泰比的推文，并质疑披露的信息表明可能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泰比说， Twitter 员工控制言论的工具最初是为了打击垃圾邮件和金融欺诈者，但是很快地，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外人开始请求该公司操纵言论。泰比说，星期五发布的信息只是集中在亨特·拜登的报道上，这个是该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马斯克说，第二集将在星期六发布。泰比说，推特档案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即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怎样利用它强大的工具，应相关行为人的要求删除推文。泰比说，由于推特过去和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由同一个政治倾向的人组成的，所以对左派开放的渠道和投诉方式比右派更多。在一系列推文中，泰比分享了 Twitter 高层之间的电邮和通讯截图，让人了解推特是怎样审查纽约邮报关于亨特·拜登的文章。一封日期是2020年10月24号的电邮似乎显示，一位推特高管分享了一份据称是拜登的竞选团队指定的五条推文清单。泰比指出，到了2020年，相关行为者要求删除推文的请求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一位高管比另外一位高管写信说， 拜登团队指出有更多内容需要审查，回信答话已处理。他指出，名人和不知名的人都可以在一个政党的要求之下被删除或者审查。泰比仲承诺回答很多保守派人士提出的关于影子封杀、提升人气、粉丝数、各种个人账户的命运等问题的迫切问题。美国大企业裁员潮已经蔓延到新闻行业，广告放缓、经济担忧和转向流媒体的压力，令到很多主要媒体公司和影视公司处于削减成本和裁员的模式。《华尔街日报》12月3日报道，新闻机构、电视网络、电影和电视工作室以及娱乐巨头只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就解雇了成百上千名的员工。在 CNN， 由于低收视率、广告问题和母公司华纳兄弟探索公司面临的挑战，导致了 CNN 上个星期的裁员。 CNN 还未公开披露被解雇的员工总数，但是数百名员工最终将会受到影响。 CNN 星期四执行全面裁员，并终止了头条新闻的直播节目。 CNN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利希特星期四在被 CNN 剩余员工的备忘录中宣布，他斩除了头条新闻的与罗宾·米德合作的早间快车和周末快车，米德和头条新闻的现场新闻节目工作人员将会被解雇。另外，美国报业巨头金尼特公司星期四开始裁员200多人，今年较早时候该公司已经裁员了400人。金尼特旗下发行有今日美国和德梅恩纪事报等报纸。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三表示将会停止出版他星期日印刷的杂志，导致大约10个人失业。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星期三表示，鉴于全球经济冲击，企业赞助减少意味着该公司必须从今年的预算中削减至少1000万美元，并且基本上会停止招聘。该公司表示将会尽量避免裁员。之前在货币政策收紧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日益加剧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推特、亚马逊、微软、英特尔、强生、花旗和摩根士丹利等都传出裁员或者是将会裁员的消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